中共罕见让步，上市中企接受美国审计，人祸所为，上海疾控内部电话录音曝光，与中共切割，澳印签历史性贸易协议。专家话，俄入侵乌克兰陷泥沼，恐成破产国家。中共取得西非100亿吨铁矿场成燃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3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政府对美国作出罕见让步，同意缓解与美国争端，允许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规则进行会计审计，这样意味着约248家总市值约为21,000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因此受到影响。据悉，这些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因为假账丑闻而受到审计，并且将面临从华尔街除名的结局。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当地时间4月2日同意缓解与美国的争端，允许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按照美国规则进行审计。这一次接受美国审计的约有248家中国公司，总市值约为21,000亿美元。如果这些公司不遵守，可能会导致从2024年起被华尔街除名的命运。截至今年3月，已经有5家中国公司被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SEC 强制审计要求，否则将被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法新社仲指出，美国国会在2020年12月通过的一项法律，即是 HFCAA， 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必须由独立会计组织 PCAOB 批准的公司对它的账目进行认证，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公司因不向认可的审计师提交财务报表而臭名昭著。另一方面，根据彭博社引述熟悉这一进程的知情人士的消息话，中共证监会等国家监管机构正在起草框架方案，将允许大部分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保留上市地位，同时接受部分握有敏感数据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从纽约退市。知情人士仲称，框架方案预计将明确哪些数据会触发中共的国家安全风险。另有消息人士说，监管机构正在讨论是否将阿里巴巴等处理消费者信息的公司自动归入这一类别。据悉，截至目前已经有11家企业进入了潜在的中概股退市清单，这个引发了投资界对中概股的新一轮抛售。据报道仲称，如果方案得到推进，这样将标志着北京不同寻常的逆转，可能会结束中美数十年来的争端。为了让北京切实面对这一问题，美国设定了2024年是不合规企业从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退市的最后期限。对此，彭博社仲引用美国证券监管机构 SEC 主席加里根斯勒的话说，对北京来说选择让步同意让企业接受全面审查。在美国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实施后， SEC 将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中概股将会彻底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4月2号网上传出一段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的对话录音，不单止反映出官方健康云公布的信息与实际检测结果不符，更暴露了当前上海市医疗资源严重缺乏，隔离点人满为患，方舱医院条件恶劣，医疗专业人士的建议没人理睬等现状，引发社会舆论关注。目前在网络社群中热传的这一段录音，时间长20分钟，是上海市一个男子3月29号打电话给疾控中心核查自己父亲的核酸检测结果时录低的对话。目前这一段录音在微博上已经受到官方删除，但有网友将相关录音已经转发到海外的网络社交平台上而得以保存。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段录音的主要内容。
经非常气愤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嘛，让我通知人家阳性，健康云上嘛是个阴性，我们都来了，人家打12345投诉健康云，搞什么搞嘛？
现在
我早就提出来过了，你以为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早就提出来过了。
现在就是专业人员发的声音，专业人员发的声音，现在领导不懂的人太多了。
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
你知道我专业人员发的声音，人家没
反映这个问题啊，真的是这个问题啊。
啊。
无能的人
太多，我告诉他轻症无症状，你别把人家转走了，就在家里隔离。
对，
我都提了 N 次了，有人听了啦？没有人听的呀。
太过分了。
不是采样阴性，你不是从健康云上看到的吗？
对啊。
我不跟你说健康云是不能看的吗？阳性都是我们通知的，不是健康云上看出来的呀。
对，都是你们通知的，那这个东西就假的嘛，老百姓看的东西就假的嘛，现在。
对对，只有阳性是我们通知的。整个上海市都一样，知道吧？我
那你最近太累了，你们现在就
一千多例。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那我说你告诉人家是阴性，然后你告诉我让我去打电话告诉人家是阳性，这是什么鬼嘛？
对，
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跟你的反应是一样的。
对，
就是彻底的扯一个字。
据已经公开的录音显示。一个上海男子打电话到疾控中心，说自己的爸爸作为密切接触者，在某个酒店隔离时间做了两次核酸，目前健康云上显示的结果是阴性，但这名男子的爸爸却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通知，被告知最近的一次检测结果是阳性，要求他转移去隔离地点或方舱医院。该男子得知这种情况后，即刻打电话给疾控中心，想核实他爸爸的检测结果。疾控中心的一名女性科长接听电话后，直接告诉对方知打12345电话投诉健康云的结果是虚假信息。对此，上海男子愤怒地质问，健康云的背后亦是官方机构，你们都是政府的机构，我们老百姓究竟应该相信哪个机构通知的检测结果才是真实有效的呢？我们接下来要怎样做？接听电话的女科长就在回应对方的质询与抱怨时透露了下面的信息。首先，现在疾控中心、健康云、医疗机构都是各自为政，非常混乱。其次，所有隔离点已经没有床位住不到入去，120救护车也都派不到出来，去了方舱医院也都没有任何治疗，而且那里的条件和环境很差，反而不利于病人康复。此外，这位女科长在电话中亦都诉苦说，你不要认为我们医护人员或者专业人员就是饭桶，我们都知道重点是什么，无症状或者轻症状最好就是留在家，隔离点或者方舱不单止条件差，而且亦已经人满为患，我提案写过 N 次了，但是没人听。打电话的男子跟着又抱怨说，现在是次生灾害，比新冠本身更严重，搞到大家都人心惶惶，谁能够将这些情况反映给市政府领导听呢？疾控中心的女科长告诉对方知，你可以将我这个录音放出去。她接着又坦言，现在我们都感到彻底绝望，我们专业人员都做到累死了。目前针对这段网传录音，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4月2号在他们的官网上发布情况说明，称高度重视，相关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近日，澳洲正式与印度签署了一项贸易协议，两国表示有意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以降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依赖。当地时间4月2号星期六，澳洲贸易部长特汉和印度商工部长戈雅尔在线上举行了澳印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签署仪式，澳洲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见证了签署仪式。协议内容包括澳洲对印度出口商品的关税超过 85% 将被取消，价值约为126亿澳元，并在10年内这一比例将上升近 91%。 此外，入口到印度的澳洲羊肉、羊毛、铜、煤炭、氧化铝、新鲜的龙虾以及部分关键矿产和油色金属的关税亦被取消，同时 96% 的印度商品可以免税进入澳洲。两国表示将继续努力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对此， 澳洲总理莫里森表示，我们正在为印度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打开最大的门。据悉，中澳外交争端导致北京对某些澳洲产品实施制裁之后，莫里森政府正在寻求多元化的出口市场，以减少澳洲与中共政府的贸易往来。俄乌战争陷入泥沼化，两国一边倾同一边作战，而且俄国在受到很多国家的制裁之后，有观察人士发现，从近日俄国财政部发声明的相关信息来看，俄国国内发生了一些变化。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张正修撰文表示，俄国在受到经济制裁之后，三月中秦国债利息已到期，俄国已经准时支付了2亿8500万美元，至于3月31号到期的利息有4亿4700万美元，用美金支付这些利息被认为是可能的。不过，俄罗斯的财政部就3月29号、4月4号到期的国债20亿美元表示话，将在期限到达前以卢布赎回，但是4号的20亿美元是在制裁之后首次要偿还国债的本金，它的金额比之前大得多。虽然俄罗斯提出以卢布赎回，但是应该没有债权人会接受的。此外，俄国的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外汇有6300亿美元，但因此制裁有60%不能够使用，而俄罗斯一日的战争费用外界估算认为是375亿美元，因此俄罗斯的银包很紧，所以在4号否认期限到达时，俄罗斯如果不以美元来支付的话，这样俄罗斯就会越来越陷于债务不能够偿还的状态，这样俄罗斯很可能会成为破产国家。而实际上，如果俄罗斯陷于债务不能够偿还的状态，对普京的向心力就会产生影响。近日英国媒体报道称，假如战争继续的话，俄罗斯联邦保安局在内部亦发出警告称，产生政变的风险会增高。报道中指出，俄罗斯联邦保安局的高官知道战争将会使经济破灭，而且寡头财阀对于战争的持续越来越不满，很有可能采取动作打倒普京。由于事情严峻，有专家指出，以美金为本位而交易的国债，俄国提出以卢布赎回，西方国家会不接受的，因此俄国可能就在军事上采取攻势。由于俄罗斯武器已经用尽，为了打开战况，很有可能会使用生化武器。可以参考的迹象是，目前有一部分俄军开始从基辅周边撤退，因此外界认为，鉴于俄乌之战以及各种制裁已经使得俄罗斯内部产生变化，而普京又是个主张以力量解决问题的人，这样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形势不容乐观。中共政府在非洲获取原料资源，除了争夺刚果、铜鼓矿场的经营权外，目前又想取得西非几内亚有100亿吨矿藏的铁矿场。由于中共在几内亚矿场的开采业快速增长，破坏了当地的耕地和水源，对上万几内亚人民的生计造成威胁。此外，中共亦想在赤道几内亚建立军港，将对美国东岸、欧洲和印度洋造成直接的威胁，引发外界担忧。据中国腾讯网报道，中共政府早前已经中断的西非几内亚开发计划目前又有新进展。西非几内亚西芒道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已知且未开采的露天矿铁场，中共政府在当地取得100亿吨铁矿场后，为确保获得更多资源，分兵两路，一是由国内企业主导收购，二是由国内企业配合一路参与，企图拿下大部分的股份。不过该报道亦指出，由于几内亚在去年9月5号发生兵变，导致西芒道的开发出现变数。据悉，原先由中国山东艺桥创业集团旗下的中国宏桥集团、中国烟台港集团、几内亚与新加坡伟立国际集团四家企业组成的几内亚营联盟， 计划在几内亚东南边的邻国利比利亚修建一条铁路，使矿产利用利比利亚的港口出货，但几内亚军政府不同意。后来几内亚赢联盟与几内亚军政府达成妥协，承诺投资一条长约650公里的铁路与深水港口，但双方仍因为设施股份问题引发争执。为解决问题，日前几内亚军政府与几内亚赢联盟以及由前述企业所组成的合资公司力托 Simfer 签署为期35年的基础设施协议，让几内亚政府获得铁路与港口的各 15% 股份，而这些基础设施完成后亦会成为几内亚的国产。不过报道亦指出，虽然协议签署后意味着西芒道铁矿的开发得以继续，但因为开发周期长，再加上虽然军政府会为了利益确保开发顺利进行，但同时军政府又会想办法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几内亚政局与他们的政策延续性是中共政府企图在当地掠夺资源的最大变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